好，那我们回来哈，还有最后一个小时。以色列复国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预兆啊。那么耶稣讲这个24章的时候呢，他就讲到有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还记得吗？马太福音的24章哈。在24章32节哈，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啊。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呢，那个时候没有一个神学家，没有一个圣经学者敢相信是以色列复国，没有，因为这个是很难相信的一个未发生的事情啊。一个国家已经亡国了2000多年，怎么会复国呢啊？但是呢，那个时候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们都是要解释为以色列复国，但是呢，精神复国，明白我讲吗？没有一个国家，但是精神上有一个民族存在，有一个国度存在，那种精神复国，没有一个国家。你知道一个国家需要三个东西才能成国：人民，还有呢，土地，还有呢。法律，这个政权啊，不是这个制度啊，这三个东西。所以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出埃及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说，你要到我应许你们的地去侍奉我啊，那个就是一个国家啊。你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要下埃及吗？饥荒，对。原因，但是神的意思呢？在那里养活他。Exactly。如果他们在迦南地养不活这个60万的大军，养不活200万的人口，天天在打仗，死了那么多人哈，还有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啊？所以只有在埃及那么丰富的地方，还有呢，就是埃及人不喜欢那些牧羊的，所以给他们一块地。他们就在歌山地这边就牧羊，在那边就生养众多，又不用打仗，又有食物，又有自供啊，所以这样子人口就多起来了哈、啊。所以那个时候约瑟他做宰相对吧，也给他们很优待的这种条件，直到这个兴起的王这虐待他们，他们才要离开埃及。所以神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养成一个国家。然后人多了，但是又不愿意离开，怎么办？哎，就拿一个新王出来啊！所以苦难也是有幕后的祝福，新王来逼迫他们，让他们能够离开这块地，到神要应许他们的地方。所以他们就预备一个领袖，神预备了一个领袖叫摩西，多少人预备他？80年。我们当中有80岁的吗？欧长老还没到啊。你不要以为80岁不能出来服侍啊！神就是80岁呼召摩西，所以当时摩西怎么说啊？我怎么了？又老了，又不会讲话啊？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情？我要去的时候不给我去啊？对不对？40岁的时候冲出去不行，80岁老了，所以神给他两个神学院，一个是在埃及，学了一大堆的学问，40年在米甸的旷野，学什么？牧养的心，一个是头脑，一个是心，哦。
那我问一下，那如果说我们制定一个 海老规定一定要 force 七十岁退休合不合理？
合理，
合理
啊，因为他已经在做了嘛。
他已经在做了。
对，他就退休了。
做到七十岁就不做了，那摩西还没开始做了。
没有啊，就是你们教会的定而已啦。什么叫合理不合理啊？对不对？但是八十岁也可以出来啊。
对啊，如果他规定他不可以做。
什么叫不可以？哦，八十岁不能做。
七十一岁就。
我跟你讲，人的规定不会超过神的方法，神有他的方法。
规矩他不应该被写进去，对不对？
可以写进去，就是规矩嘛，所有规矩都可以写。但是这个神有他的方法来做他的事，你不用怕。埃及有规矩，但是神有他的方法来训练摩西，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摩西就是一个嘛，你不有所有都是摩西啊，不一样的，也不是所有的八十岁才出来服侍的嘛。啊，嗯，有些就是我等到八十岁才服侍，那个时候可能你也没有机会了，是吧？啊，这个你不要以一个方法，没有一个方法，上帝有很多方法。不过我要告诉大家，就是神有很多方法，包括了有一些你没有想到的方法。所以我的意思，老人不是神不用啊，老人也会用，只是神有他的方法来预备。不过好像要出埃及那么大的事情，神用八十年时间来预备这个摩西。如果同样的情况，如果你要带你200万出埃及的话，可能你也需要八十年来训练你啊。Anyway， 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必须有人口、有地，还有律法。所以他出了埃及以后，神给他们颁布律法，就是他们的 system。但是他才差一样，就是块地，那块地他进不去，对不对？所以不能建国。当时的犹太人，在两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啊，那么当时的犹太人呢是很想建国啊。你会看到这个历史呢，就是北国是722年就被灭亡了，南国是在586年，所以我们从586年来算啊，就到呢他们在建国的时候已经超过2500年啊。那到在主前165到63年的时候，有一个很短的时间，他们成为一个自己管理的，有一个王朝出现。那这个是很短时间的哈，叫马扎比的王朝。马扎比是一个祭司的系统啊，所以那个时候是政教合一的啊，像这个伊斯兰国一样啊，政教合一。他用犹太的律法来管理他们自己的国家啊，不过很短的时间，就被打败了哈。然后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因为这个反叛啊，所以罗马政府就派这个张军哈，完全把这个耶路撒冷，他们那个时候相信犹太人不能住在一起，要把他们打散。所以主后70年以后，他们就不能住在一个地方一个城市，要分居分散在不同地方。但犹太人还是很团结，虽然分散了，但是他们还是守着律法。他们那个时候还是认为，因为他们犯罪，他们离开上帝，所以神刑罚他们，所以他们还在等候那个 Messiah 啊，是我们讲的末世论啊，他们在等候 Messiah 来拯救他们，建立他们的国家。那1896年所谓的锡安主义，这个Zionism啊，这个锡安主义就是犹太复国运动就开始了哈。那个时候分散在不同国家的犹太人，他们特别是在英国那个地方，这些的犹太人就想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就在宣传这种要复兴、要复国这种的观念啊。那么这种观念呢，在那个时候很难成就啊。当然那个时候就讲的是所谓的精神复国，讲没想到是有一块地可以自己再重建国家啊。不过呢，在1917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就巴勒斯坦地就归到英国的管理。那这块地方啊，经过这个罗马帝国以后呢，就经过不同的 人来管理。那个时候最长时间可能是土耳其的啊，这个奥斯曼这个帝国的时候。那么后来呢，英国就把那块地占领了哈，他在管理。英国管理的地方没有一个好地方出来，包括香港、
印度
最糟糕是印度啊，最糟糕是印度，印度是最惨的啊，最惨是印度。这个新加坡可能是最好啊，对吧？可能新加坡是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啊，所以新加坡独立啊，所以小小国家反而是最好。结果香港那个时候独立就好了，不过上面那个大老板不给他独立啊。那个时候马来西亚给新加坡独立是很不简单的，你知道吗？马来西亚可以不给他独立的，他绝对有能力的，但是马来西亚人可能没有那么聪明，就给他独立了。
只是一个尸体，只是一
个
尸体，地不是很大，就是
很大。对啊，对啊，对啊。但是他成为国家，现在你知道吗？我发现最好的护照是哪一个国家护照？新加坡，真的哈、哦，比美国护照好。
申请不容易，申请
居留不容易哈。新加坡护照全世界都不用签证，我没有发现有一个国家要签证。我问了一个新加坡的弟兄，我问他你去什么国家要签证，他想来想去想不到一个国家要签证。美国护照你去美国要，美国护照去中国要签证吗？新加坡护照呢？不用签证。回家国家呢？不用签证。这厉害，真的。我们去回家国家，大家比较危险一点啊，最好你拿台湾护照出来用比较好，拿美国护照比较危险，不要拿错啊。人家哎，是谁？哪国家人？台湾，我台湾，比较好一点。你拿美国，啪，头顶啊，砍头，砍头出来，哎呀，真的。我有两本护照啊，所以看看哪一个需要就拿个香港护照出来。香港护照一看起来像中国护照，哎，新加坡护照最好用，因为它本身又是有回教，有回教背景，又是西方的这个背景啊，也华人也很喜欢它，全世界都欢迎啊，所以。有没有新加坡？也是新加坡。
我以前有新加坡。
现在呢？放弃了。哎呀，你把最好的护照放弃了。全世界都欢迎这个新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小小啊，但是很受欢迎，很受欢迎啊。
主要是石油
道。管理的好，然后它比较中立。哦，所以拿美国护照就要放弃新加坡的哦，对吧？哈，哦，所以你拿美国护照，我是新加坡绿卡，我想不行哦。好，那。在1917年以后呢，因为英国在统治以后呢，很多的犹太人就开始回去了，啊，这个不是回教在管制，是英国在管制。那英国在管制的时候，就出了很多的情况出现了哈。在1945年这个 World War II 啊，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呢，当时有600万的犹太人被杀啊。所以很多的犹太人，特别是从欧洲就移居到这个巴勒斯坦啊，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就越来越多啊。然后这种矛盾也很厉害啊，也很厉害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就犹太的所谓的锡安主义、复国主义呢，就跟英国在谈判，认为英国呢是统治这个地方。那么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犹太的科学家，英国人，啊，他跟英国就有一个 deal， 啊，我把这个科技给你，你要同意我们建国，
啊，所以英国人同意了。当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啊，就更多的犹太人就回到这块土地上，因为他们准备要建国。但是呢，当地的人，所谓今天我们说的巴勒斯坦人，这个巴勒斯坦人已经很复杂了，因为这块地方的人已经很杂了。这块地方的人就觉得，哇，怎么搞的？你要建国，那我们去哪里啊？他们也跟英国谈判，英国又说，好，你们也建国。这个东西今天的局哈，搞得那么乱，是谁搞出来的？你告诉我，一个地方怎么可以建两个国家呢？真的是英国搞的，英国同意犹太人建国，又同意巴勒斯坦建国，一起建国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搞的就很多的所谓的冲突啊，这些的巴勒斯坦人跟犹太人在那边发生很多的冲突，打来打去，英国就说不要打啦，像现在香港一样，不要打啦，那个不要打了，继续打，烧啊，打啦。所以最后呢，英国把这个提到联合国去。1947年的时候，有这个1881号提案，同意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同时立国，并分配地图。你没有听过那个我们的奥巴马总统说要用这个方案为根据，听过吗？这个不可能发生的。这个是1947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分配是怎么样？分配就是这个以色列国是很小的，耶路撒冷的东边是属于约旦，还有西岸所谓的这个 West Bank 啊，还有这块下面的那个这些地方都不属于以色列的，以色列是非常小的一块。反正那个时候以色列也同意了，犹太也同意了，好，有块地就好了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他们同意了，但是阿拉伯国家不同意，他们否决这个议案，不接受这个议案，所以又打了，越打越厉害，打到一个地方，英国说我不管了，我宣布1948年5月14号离开这个地方，你明白吗？所以为什么以色列在那天建国？因为他们离开，他的英国旗一下来，以色列旗就拉上去，他离开我们就要建国了，对吧？所以他们也在同时那一天建国啊。由英国人搞得哇乱七八糟，所以他要逃命，逃命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建国，然后立刻打仗啊，当天建国，当天就开始就打仗，所谓的独立战争啊。那么从1948年我算他到1967年所谓的六日闪电战争，才真正的以色列国能够站在这块土地上面。他们这个战争越打以色列国地方越大，越打他的国家越巩固，本来地方小小啊。以色列在这个67年那个战争当中把这个耶路撒冷收回来，东边把约旦那个收回来，当时主要的有三个阿拉伯国家军力比较强的，北边叙利亚，南边埃及，东边就是约旦。约旦国家小小，它的空军很厉害的啊。所以这个你还记得那个67年那个将军叫达扬将军，独眼龙，那个独眼龙厉害啊，他的计划好了啊，他是这个出奇计胜啊，他是先用飞机飞出去，把这个叙利亚、约旦还有埃及三个机场砰把它炸掉，所以他就控制这个领空权，然后呢派轰炸机在前面轰轰轰，然后呢后面就是哼哼哼坦克车，然后再后面就是军队，你懂吗？就是一面走都不用打了，轰轰轰轰，然后砰砰，后面就是收了，收东西了，越打越厉害。六天以后
亚拉伯国家不要打，不要打，再打下去我们亚拉伯家灭亡了。诶，真的没事，不可能想象这个小小国家为什么会打赢。他们是一个人要打五个人，武器没有那么厉害，所以他们常怪美国供应武器。其实不是美国供应武器，是美国的犹太人供应武器。当然美国国家，美国也不敢不听美国犹太人说话，因为美国犹太人控制整个美国的经济啊，是吧啊。但是也怪你们人多不同心啊，是不是？他们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打不好呢？因为帮人打仗什么好处？你说埃及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叙利亚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帮人打仗，打完以后也不是自己国家地图，是人家的地图，所以这些人呢就是砰就跑了，砰就跑掉了。但是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我不打胜的话，我们国家就没了，家园都没了，所以他们是拼命的。所以很多的分析都是因为一个是很积极的，一个是很消极的，所以一比对下面很快胜败就分出来了。反正这个国家就是这样打出来的，打出来以后呢也被稳固了哈。所以他们这些亚拉伯国家只是怪美国不好，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是自己不好。五六年的时候打这个战争很重要，这个战争呢就是把这个埃及的那边很重要一个运河苏尔斯运河把它拿下来啊，所以把这个埃及的一个命脉啊，它的运输的命脉把它拿下来。然后67年闪电的战争啊，70年就打这个西奈半岛，就是南边这块地也拿下来。那到后来是在这个与埃及签了合约以后才退给他们，还给他们。不过讲好他们不能驻军，以色列也不驻军，那块地是空的。不过地是给方，就可以你不能派兵在那边啊，那块是他们的所谓的对的啊。73年那个是最惨的哈，赎罪日战争哈。那一年呢就是他们知道犹太人有赎罪日啊，那天他们不打仗了。这个央克布，对，那天他们是要守这个节，所以那一天他们发动战争，犹太人很惨，以色列很惨，当天他们就被打。等什么？等太阳下山。一下山就拿枪腿打了。那天就躲起来啊，好惨啊，那天他们非常悲惨。然后82年的时候，黎巴嫩的战争呢，就把这个高兰高地也拿下来，所以北边一块地，南边一块地，都真的非常的巩固啊。那么，所以后来他们把这块地要退给这个叙利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但是你不退也不行啊，因为守着那个地方是非常军费是非常多，所以最好还是，因为他们的感觉就是始终他们的邻舍啊没有几个对他好，所以有一个比较强的对他好一点，他们要高兴的不得了啊。所以埃及是最和平的，现在埃及也不和平。这个穆巴拉克退下来以后，这个弟兄会是对他们不好的啊，所以他们也很紧张。这个叙利亚呢，现在也是的啊。那叙利亚本他对他们也不错的，所以他把那个戈兰高地也退回他，现在也换了啊。叙利亚现在更乱啊，这乱的一塌糊涂。这个我觉得跟奥巴马的政策肯定是有责任的，奥巴马是不会做这些事情啊。奥巴马是很会讲话，他的演讲是很好， 有没有录音啊？糟糕了啊！但是呢，他只会讲说不来啊。那最后到今天是以巴还在冲突哈、啊，不，以巴冲突现在停一下了哈。那、以色列是不希望跟他们冲突啊。其实他已经给他们自治。你们有没有去过以色列、啊？几个去过？应该去了伯利恒对吧？啊，伯利恒就是这个西岸啊，这个 West Bank 的地方哈、啊，伯利恒哈、啊。你们到伯利恒跟耶路撒冷是有很大的差别对吧？啊，看到这个差别很大啊。所以在一些的巴勒斯坦人对他们来说，他觉得以色列在压迫他们哈、啊，不给他们好的地方，不给他们经济等等哈、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他们也自己管理不好，啊。所以他们也靠这个以色列人帮忙啊，你从这个伯利恒到耶路撒冷要经过一个围墙对吧，我看这个围墙有点真的觉得很伤心啊，啊，破临围墙倒下来了，他们就把又盖一个这样的围墙，但是他不盖也不行，因为伯利恒跟以色列太接近了，只有5个mile，想一想只有5个mile，所以他要保障这个耶路撒冷的安全，他就盖了这个墙，一个高墙，你就等于过海关一样啊，要有 passport 检查啊，那么他怀疑你之后就在那边要搜啊，这个反正他们就觉得非常 humiliating 啊，带我们去那个姊妹啊。他说他不敢开车进伯利恒，他说我们坐的公共汽车去好不好，坐 bus 去，我说好啊，没关系啊，你要我们怎么叫，他说这个 bus 是最安全的在以色列，因为都是巴勒斯坦人坐的 bus， 没有炸弹的，坐以色列人的 bus 是可能有炸弹的，这巴勒斯坦人的 bus 是没有炸弹的啊，不过总是比较脏一点啊，那个还有呢，他们就是会敲你啊，我们坐到那边就坐一个 taxi， 他都会敲你啊，那我们就反正那个姊妹跟他们讨论，他会讲亚拉伯话，我们就不会讲，你讲英文就会贵一点，讲亚拉伯话就会便宜一点。在这里呢，耶稣讲哈、啊，你们从那个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这个无花果树就是讲到以色列的复果。在圣经里面还有没有讲到以色列复果的经文？在以西结书38章啊，那边讲到枯干的骨头复活的啊，这个经文其实是非常清楚的。神向先知解释就是，这个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啊。这个是很清楚的，但是呢，在1948年以前呢，是没有人解释为以色列复国，只是讲精神复国。精神复国是个西安主义，所以到1948年以后，当以色列真的复国的时候，所有的解经家、神学家，他们眼睛放大，哇，真的复国，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在这块这个土地上面竟然出现一个国家以色列，经过2500年，这个国家重新站起来，你像不像枯干的骨头成为有肉有血的一个人啊？像不像？真的很像啊！所以这个无花果树的比方哈、啊，在这些事情成就了，耶稣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什么意思啊？随时进来啊啊！如果我说啊，孟牧师在街口，这还有一段距离是吧，还有开车到教会对不对，如果说孟牧师在门口了，什么意思啊？
马上进来，
马上进来， 所以大家就准备了。严子敬呢，正在门口。下面一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世代的意思就是 age generation 啊，一个世代是多少年呢？三十年一代，所以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个世代是指到哪一个世代？耶稣时代过去了，
没有过去，耶稣时代就是思想跟教会这个时代。
哦，这个时代就是你解释为教会的时代。
因为这个在看创世纪里面，他用那个出生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说记载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我们看的时候都是这个人生那个人，但他字上面有两个字，一个是亲生，一个是那个在算那个，就是从这个人而出。然后那个被称为一代一代的往下，然后到祭司时代，祭司时代就是亚门的时代，亚门的时代过了就应该是教会的时代，也就叫耶稣时代。
哇，你那个是新的时代论啊！
所以才能够解释这个地方，否则这个地方就有很大问题。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啊，只是我们不知道神的解释是怎么样。当耶稣讲的时候，他没有解释清楚。但是呢，他就是这样说，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问题是这个时代是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猜的了。那上帝的意思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不过呢，就有不同人在猜了。所以这个字的本身的意思就是 generation, age, 就是一代的意思。一个人的 cycle, 圣经有没有说一个人是多少岁？有啊，九十篇是说人的一生是多少岁？七十岁，强壮的啦，八十岁。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在神学院读书，三十年前啊，我刚刚毕业三十年，哇，感谢主，有新的，但旧的那个可以用吗？对，先用了这个啊。他就说，真的是他是我那个时候神学生哈，他就跟我说，1948年再加70年，他说就是这个时代。他说从无花果实算起，建国开始算一个时代，所以我们大概都是1948年前后生的吧。所以我们应该是属于这个时代，对不对？如果是2018的话啊，所以你还有做功课吗？时间不够了。如果是八十年，就2028，那我真的是看见听到这个，哇，我很 shock 啊，因为他就把时间写下来了，那他就是用这个，这时代还没有过去，他是在用无花果树比方开始算。所以这个时代是用圣经那个七十年为一个他的亮光是这样子，是不是？不知道，不过我都给你介绍，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啊，今天还在的哈，他的时代还没有过去，那么他就这样说。 从70到80，所以是2018到2028，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然后耶稣下面句话也很严重的，他怎么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他说我的话是真实的，不会改变。那问题是世代的解释是否正如这个牧师的解释呢？其实我是觉得我们也不一定要相信一个时间表说2028，但是很近却是真的，因为耶稣说正在门口，当以色列复国以后就是在门口，是不是随时都可以进来？其实我是觉得呢，就是哈，这个解释就是这个 age 这个genia 这个字哈 ，generation 这个字就是70年来算，但是上帝也不一定用70年来算的。所以有弟兄在休息时间问我，这个但以理书这个第九章77的7是不是讲到年份？我们都是这样说，但并不是上帝一定要这样解释的。啊，因为就是那个字本身有这个意思，并不是一定是上帝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因为上帝有他自己的方法。但我们能够明白的就是这样多。但到底上帝末世论这个地方就是厉害的地方，就是到底上帝是不是这样成就呢？按他的旨意，他的计划，这个是我们不能确定的。所以我就常说末世论就是没有绝对的答案，所有都是 suggested answer。 然后到底上帝怎么样做，我们待以观看，是吧？是不是？那上帝真的是今年回来吗？你不要限制他，他今天就可以回来，是吧？明天我们就不用上课，你也不用做功课了啊，多好啊，是吧？我也不用讲道了。从神的角度来看，他随时可以来，任何时间都可以成就，完全符合他所说的话，对不对？啊，那本书呢，他就有一点讨论关于主再来的时间啊，你看那本书你就知道哈。那、明天我们也会谈到这个问题上面。那么耶稣来的时间到底他是不是随时可以再来呢？根据我对这个经文的了解，人只在门口，你不解释为随时进来的话，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人在门口，人只在门口。人只在门口对我来说是很清楚，就是我随时进来，当以色列复国我就随时进来。所以最重要的预兆是什么？不是地震，不是饥荒，他就说也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灾难的起头这个字，灾难是你看你的圣经和本圣经也说了，灾难原文作生产之难啊，就是他生孩子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这种灾难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所以重复越多的时候就是越来越接近的意思 啊，所以灾难的起头只是 in the beginning， 只是一个序幕。真正的主角是以色列，从来都是这个，以色列就是主角。整个旧约是讲他，新约也是以他为这个主要的一个这个预兆。所以以色列复国应该是整个末世论，或者说是耶稣再来的时刻最重要的个记号。今天还是讲到以色列，还有一个是圣殿。这个单一理书里面就讲到这个圣殿，有弟兄问这个是不是还有限制的问题啊？那么还有敬拜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圣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以色列人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复国肯定是耶稣再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的记号。如果以耶稣这段话来说，他讲到你要从这个学这个比方，树枝发嫩长热的时候，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夏天近了就是时间到了，复国了，时间到了。然后你看见这些的事，就是从上面讲到下面那么多的事，但是最重要的是讲到无花果树这个事情。以色列一复国，你就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那么耶稣讲这句话，我对我来说是清楚的不得了，他随时可以进来。然后他还给一个时间表，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然后再说一句，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你们不能轻慢我的话，耶稣的话我们不能不看，对不对？所以是这个时间表吗？我不知道，要看神怎么解释世代的意思。对，由这个是自由派的解释，你知道吗？所以根本耶稣没再来的一回事的，他就知道这个就是这些世代，就是知道当时门徒的世代。所以耶路撒冷被毁70年，对吧？就是他们的时代，他们遇到最大的苦难啊，耶稣没回来，所以不会回来。这些事只知道所有的苦难啊，所以自由派不相信耶稣回来啊。这明天我们讲到这个主再来的这个其中的，就是自由派他们的看法，这个存在主义啊，他把主再来是变成这个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社会上面的事情啊，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会回来，这个不一样，跟我们这个福音派的信仰是不一样的。反正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就是了啊，不同看法没有关系，我刚才说没有绝对一个看法啊，所以大家就在那边猜吧啊，到底上帝要怎么样做 要最后他成就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到底哪一个答案是才是对。但没有关系啊，反正我只是介绍给你知道啊，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啊，然后这个解释蛮影响我的啊，我真的是啊相信我会看到耶稣再来，我个人啊，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我相信我就活在这个时代，我会看到耶稣再来。我相信当年的彼得也是这样相信，他对彼得来说，他的时代就是他那个时代，你懂我意思吗？保罗也是相信他可以看到耶稣再来，他就劝帖撒罗尼迦的人，对不对？约翰呢，他也是相信他可以看到耶稣再来。其实我是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代的基督徒都应该相信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再来。
他说这个 generation 他 footnote 说是 race or race 意思，赛跑啊什么意思？比如他这个你看嘛 ，generation 他这个 footnote B 嘛，对 ，footnote B 他是 all race，
哦，就是那个种族，
哦，种族，
种族，对，他这个字本身有另外解释，就是种族，对，种族，啊，那这里应该是解释为世代啊。generation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废去，但是
啊，
就这句话怎么
解释？很清楚，就是我的话不会废去，因为天地真的会废去，新天新地嘛，对吧？新天新地啊，真的会废去。
这句话，这个事情要实现。
就是他的话是绝对不会改变，我这个话不能废去，我这个话一定要成就。啊，是我的想法，就是我的看法，就是很简单，就是从彼得那个时代开始。就是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就是相信他会看到耶稣再来，但是今天的奇怪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的世代的基督徒不相信我们看到耶稣回来，你相信吗？
我也相信。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我看到很多基督徒他不太应该说是他们不是不 sure， 他们是不紧张耶稣会回来，他们说耶稣要回来什么时候啊？像彼得后世所说的，有人以为是单言，他们不相信耶稣，我们还是趁着有时间快快乐乐的生活吧，快去结婚，快去旅游，快去做这个买车买房赚钱啊！还有就是说最后一分钟耶稣回来之后，信耶稣赶快又得到世界，又得到耶稣，又得到永生。耶稣不是说若是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我又要世界，我又要永生，两个都要，趁着耶稣还没回来赶紧。连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如果耶稣告诉你我明年回来了，你今年会做什么？所以还有两个多月啊，耶稣跟你说，我给你一个奥秘的启示啊，我两个月后回来了，你会做什么啊？赶快去耶路撒冷，赶快去阿拉斯加啊。
老师你说他们都相信说，你说保罗也相信耶稣，
对，
看到耶稣，
对，彼得也相信他看到耶稣，约翰也相信。
现在我们知道他们都死了，都
死了。
那耶稣还没有来，
还没有回来。
那这种解释呢？他们的确在信心里头，
信心里头，对呀，
是不是？相信耶稣，我不会离开。
对，其实每一代的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就是我们都应该相信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回来，但是很多都是凭着信心而死了。耶稣还没回来，所以当时彼得就写了嘛，他们那代人里面有一些就死了嘛，对不对？所以他没有看到耶稣回来，所以有人就说是单言，然后彼得解释说不是单言，是给嘛，是给我们有机会人人都悔改。你相信这句话吗？是给我们有机会去传福音，给我们有机会向我们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传福音，让他们有机会悔改。所以如果上帝告诉你我们下明年1月1号回来，那我们要做些什么事？赶快传福音啊！你就明白为什么台湾有一个什么团体啊，是不是飞碟会啊，去那个这个 Texas 那边，一大批台湾人把房子卖掉了，到那边预备了护照，预备了美金，要等耶稣回来啊。这个态度是不能是不对的哈，但是呢你也不能不佩服他们这个行动，他们真的相信耶稣要回来，所以房子都卖掉了，有一些还去晚了一下才去那边等，对不对？他们真的相信了，结果呢？哎，算错了就是啊，这个算账很麻烦了哈，房子卖掉了，那怎么回去呢？啊，这回不去了哈，也没地方住了啊，所以有一些还把房子卖掉，住在吹的啊。
是很大信心吗？
哎，很大信错而已，对不对？那你不要说怎么样哈，我们不会这样迷信的，但是呢，我们是不信。其实我们也很糟糕的，我们很多基督徒很糟糕，我们不信耶稣要回来的。如果耶稣告诉你明天回来，等一下好不好？我还有的事情没做，我还没卖掉，没买。还买股票做什么？耶稣回来啊，还没卖掉，我钱都没有，还没有去玩呢、啊，我还没结婚呢、啊。哎呀，牧师，耶稣，等我一下啊！而且最重要是，哎呀，我的爸爸妈妈还没有信耶稣啊，我儿女还没有信耶稣、啊，你等一下，我要跟他们传福音啊。我们都没有准备，你觉得呢？因为我们根本不信耶稣回来。
说我们觉得耶稣来还没有那么的快，他会说
对这个那本书就是讲到这一点，有一些基督徒就觉得没有那么快，对不对？还有这个预兆没有应验，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预兆应验了，然后我觉得这个预兆是最重要的预兆，其他的预兆我们解释还不能清楚，但是这个预兆是很清楚，然后耶稣他就说我的话是不能废去，我现在就在门口，我觉得我们还要怀疑什么？就是耶稣随时会回来，你要等着圣殿。七年大，这个七年灾难，所以在等着七年灾难快完的时候，我们才在准备。你看，我没讲错吧？很多基督徒的心态就是还有一阵子呢，所以。我们可以玩玩，可以做些其他事啊，没有那么紧张，是吧？真的是这样。我今天要告诉你，耶稣在门口，这个你不用看他，这个呢影响我很大，是真的。我那个时候就说哇，耶稣那么快回来，哇！我要真的赶紧要完成我的这个要去传福音，所以那个时候觉得这个服事去传福音很重要。不过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存着这个心，我们随时要准备耶稣的回来，今天就准备好，还没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好的，今天应该要去做好，或是尽快去做好。我的提议是，首先你的家人信耶稣没有，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信耶稣跟没信耶稣结局是不一样的。
其实你刚才讲的，你说你一直很多 travel， 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就是在
开车
上，所以我们都会想出门的时候还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回得来。
对，
所以太太会问我，如果你知道要那个还有那么短时间，你会做什么？如果还会像我今天这样，我已经在做我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也有这个心态，我想我们每一位 无论是在教会里面，不是在工作上面，我们就会不同的心态。因为我时刻准备着，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开车一两个小时出去，晚上再一两个小时出来，每年洛杉矶都有3000个人或者人在下面，
是，
谁也不知道是谁，
是，
所以准备好了。你说今天晚上耶稣不让我们应该醒，我走了，我也觉得我没有后悔，
没有遗憾了，对吧？很感谢主，就是这样子啊。我还给你讲一个秘密好不好啊？每一次我坐飞机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班跟我坐飞机人都很幸运，因为这班飞机一定没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我工作还没有做好，上帝不给我走嘛，所以这班人也不能走。真的啊，不过呢，如果上帝真的要带我走，我也随时要预备好。啊，不，我的意思是要大家要有一个心，就是耶稣回来的时间是 imminent， 随时可以进来。
那就现在就是要看他每天，我就照着刚开始这个事情去做。那我现在每天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的，是符合什么心？
你看，他永远是问这个问题，我这个做的对不对啊？
因为你选择太多嘛，每天你都有很多的选择，对不对？有些事情你可以做，可以不做。
好。
然后你说你 ready 了，耶稣明天来了，那口号都可以说，哎呀，传福音最重要，或者是跟主在一起重要。但是你怎么能看出来你两件事情可能都对嘛？你在家吃饭也是对的，在外面工作也是对的。
对。好，我问你一下，你在家里面煮饭是为谁来煮？
为我自己，为家人呢。
为家人哈、哦，但是为主来煮吗？
哎，我想这样就是主父 Father，
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啊。这煮饭也是为主做的，我为主的缘故服侍你们，煮饭给他吃，对不对？是吧？你也是为着主的缘故吃你的饭，啊，为主的缘故，我们就今天在外面吃。
对，但是这两个选择的，你要选一个。
两个都好啊。对啊，所以今天你累了就不要煮了，在外面吃。今天你不累了，也很开心的，就在主前给他吃，开开心心煮给他吃。他吃了以后，开开心心吃你的饭。
这个对主再来有什么关系呢？
哦，这个很大关系。当然有了，我们做的每一样事情，或做事或说话或行事，都要为荣耀神来做。
太上纲上
线了。那是真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读到神人的时候，我们说是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能的神，对不对？那我就问题就问，是不是我们每一样事情神都计划好了？
是
还不是？
是，
包括我们今天来上课，包括我现在，这个也是神计划好了，是还不是？你告诉我。
可以说是，但是我在同时。
包括我们今天穿的衣服，以及今天穿的这个 UCLA， 我穿的这个蓝色衣服，是不是神计划好了？你知道圣经耶稣是怎么说这句话哈？耶稣说。你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这句话记得吗？原文是什么？原文是 He numbered your hairs， 不是数过了，是每一条头发给他号码了，这是 number one hair， number two hair， number three hair。 所以今天你梳头时候掉了358号，或者是1525号的头发出来，他给每一条头发 number， he numbers your hair。 如果神的计划仔细到一个地步，每一条头发都给你号码，你说你吃什么饭，你在哪里睡觉，你开什么车，你跟什么人见面，是不是神的计划里面的？
家的老公啊，什么都
当然了，这个重要的事情了、啊。你还有怨言吗？没有了，自己选的。属雷的，不用想了，这个已经嫁了。 你要自己负责，神不行啊。所以这个有弟兄来问我，我也应该这样回答他了哈、啊。这两个字我们要搞清楚。神的旨意还有神的准许，你这样要分清楚啊。神的旨意就是这个是神定的，神的准许是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并不是神的旨意。911是什么啊？ God allow， 神允许或是神准许啊，不是神的旨意。亚当犯罪是什么？神允许。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什么？神的旨意。那这个容易分了，对吧？这个你把这两个分清楚你就好了。那今天我吃这个，我穿这个衣服是什么啊？我跟你讲哈、哦，永远都是在这个事情完了以后你才知道答案。我们还要选择，但是呢到底这个是我做错了还是做对呢？还是最后的答案才知道？为什么呢哈、啊、我不是夸张哈、啊、我听了我一个老师讲很有意思的、啊、那个就是我老师有一个同学问的问题，他就这样回答他。这个同学问题是，他说：“你说神是这个 omnipotent， 就是全能的，他是完全管理的。那我们每一个细节都是神在计划吗？”我的老师就说是。然后他这个同学就问了：“连我要不要喝 Seven Up 或是 Coca Cola， 都是神计划吗？”你知道他问的那么 detail。我的老师的回答好有意思，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老师说，这个 Coca-Cola Seven Up 哪一个选择哪一个，可能也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不过有些时候就有很大的意义。譬如说今天你上课，上课完了以后自己在外面哈，到一个小的店里面去买一瓶的汽水哈，那边去喝啊，你就买了一瓶的 Seven Up 哈。在你买 Seven Up 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小女生，她在喝这个 Seven Up。你说：“哎呀，你也是喜欢 Seven Up， 哎，你也喜欢 Seven Up。”结果两个就结婚了。所以这个 Seven Up 就是神的旨意了。当天你买了 Coca Cola， 你就两个人就没话说了哈。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有些时候就是。可能你买 Coca Cola 就问另外一个啊，你也喜欢 Coca Cola， 就变成另外一个一样。神很低调，但是很多时候都是你回头看，你才知道到底是神的旨意还是神的允许啊。所以常常有青年人问我，到底这个是不是神为我预备的？你们今天就不能问了，为什么？因为已经结婚了，不能问了。结婚前还问，到底是我预备的吗？神为我预备这个吗？啊？我答案是什么？我哪里知道？当那天你到我面前，我给你们结婚以后，那个就是神预备的。结婚以前还不知道，还不确定，你懂吗？真的不知道事情，你看看，永远都是我们回头看，哦，原来是神这样带领我。你在走在当中的时候，你就有点迷迷糊糊的，但是一回头一看，哦，当年你们去这个西米去开教会的时候，啊，你们知道是真的是神带领你们去吗？有感动去了，就是马其顿的意象，对不对？但是看来是神带我们去到那边啊，然后再看，哦，原来是神带领我们。 你懂我意思吗？当你行在其中的时候，你都不太知道，凭着信心，这个就是信心而行。但回头一看，哦，原来这个是神的带领在后面。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会来这里教书，这不知道，从来没来过稻盛欧。经过那次我在奥斯南那边一个他们一个教会在那边有退休会，去那个旅馆在那边，我才知道有个地方叫奥斯南啊，听说很漂亮，也没有去看过啊，讲完都就走了啊。那这次华神安排我在这里，哇，好远路啊。然后王牧师说住在我家，我说哎，我不住了，我还是在外面找个旅馆啊，那个明天就不用那么赶，赶两个小时啊。但是一切的事情神在带领的当中，你也不知道上帝要你遇到什么人，也不知道上帝要做些什么事，但是事情发生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哦，原来神要成就这个事情是你不明白不知道的。嗯，
太被动了吗？
我们是永远被动的。只要上帝，我们在上帝的管理下面，我们是永远被动。不过我们要主动的听，听与跟从。我们的主动是听与跟从，是吧？所以谁是主人啊？他是主人啊，我们还可以吩咐他，所以你还去想去摇动他的手吗？我们就是常常想要摇动他的手，你不搞错
啊？
你可以求啊，但是他还是主人呢、啊。可以啊，可以啊，绝对可以啊，像那个哈巴谷一样，啊，去发问，那清单，好像这个约拿一样，埋怨呢，发脾气啊，都可以啊，只要你真心，上帝不会怪你。不过他喜欢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你做他，你做出一些他不太喜欢的事情，对吧？你发脾气嘛，对不对？但是真心，上帝不会怪你啊。但是这个当然要承担一些后果哈、啊，因为你不是犯罪，你是像你跟上帝发脾气没有犯罪啊，请留意这一点，你跟人发脾气会犯罪，跟上帝发脾气没有犯罪，但是问题是上帝怎么样处理啊？所以把你丢在雨库里面三天三夜哈、啊，让你受受苦，你就受点苦喽啊！那边反思反思啊，这个好好改过。
丢一个环境里面，帮你摸一摸。
把你摸一下啊，让你能够乖乖的学乖，还学不乖，再摸一下，再学乖一点，还不学乖，再摸。学到乖为止，嗯，对不对？所以也听话，按照神的带领，一步一步走。啊，这个也是我们明天要讲的这个部分，我们怎么样准备去要迎接耶稣的再来？好，那时间，哇，刚刚好五点钟啊，那。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你也很累了、哦、哇！
刚刚说跟那个跟神发脾气的话
啊，跟神发脾气，
真的惩罚了，对不对？
啊，我没有说没有惩罚，我只是说上帝能够接受你发脾气。你看这个约拿就是，但上帝真的是在那边教训他，对不对？在不同的方法来教训他啊。但是上帝要我们是对他真心是真的。如果你想一想，你很不开心，但是你不给上帝讲真话，你说上帝喜欢吗？也不喜欢啊，假冒伪善，对吧？但是呢，你发完脾气以后，上帝教训你，你是学乖就好了吗？对吧？反正对上帝要真心，不要假意。我们对人也是一样嘛，对不对？不过人有些时候会怪你， 讲话太厉害等等，嗯，那个跟上帝不一样，上帝不会怪，不会怪你。哎，王牧师，我们请谁祷告结束好？
啊。申请主啊，让他释放自己的话语，也让新的每一位听众主啊都能够在你的话语中能够得到建造。
嗯。
回去的时候也求你来帮助我们的小中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圣名。
阿门。好，明天再见啊。
谢谢。